20点整，这里是征调平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真善台北调平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一晚的时间呢，就有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健康生活还有时事的相关话题咯。那今天是1月13号礼拜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来跟大家聊到跟身体健康跟我们的视力有关系的话题哦。话说啊，我们讲到视力保健，大家都知道嘛，就是少看3C 呀，然后多吃绿色的蔬菜，多看远等等，那这些都是保护视力的方式嘛。可是呢，其实有一点啊，是大家经常会忽略的哦，那就是跟防晒，跟我们生活当中的光源有关系。那待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下一段节目当中啦，会跟大家介绍到，其实呢，生活中所使用的这一些灯具啊，所接触到的光源，那对于我们的视力，尤其像是白内障这种疾病哦，影响还算是蛮大的。我们今天呢，就会聊到这一些，要怎么样子正确的运用生活当中的光源，然后好好的去保护我们的眼睛咯。
你总感到失望，对于人生未来总有太多迷惘，你总会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邱振哲的《太阳》。那现在虽然说天气是蛮冷的，但是如果说看到有太阳露脸的话，应该心情是蛮不错的。就是呢，冬天的太阳啊，照起来还蛮温暖的。所以说呢，其实在这个时期，多多出门晒个太阳，对于身体健康啊，对于心理健康呢，其实都是有一些好处。不过在秋冬时期啊，其实很多人容易忽略一件事情哦，就是呢，虽然说冬天的太阳比较没有像夏天那样子很强烈，然后就容易晒伤嘛，可是呢，其实秋冬的时期啊，也是要做皮肤的防晒哦。那虽然说呢，因为太阳斜照的关系，就我们北半球呢，秋冬的时候跟太阳的相对距离是比较远，那像是容易晒伤的所谓叫做中波紫外线，就是 UVB 呢，会变得比较弱。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不能因为这样子而忽略了防晒的工作。那虽然说呢，在秋冬啊，这个穿透性比较低的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 UVB 会变得比较弱，但是呢，穿透性比较高的长波紫外线，就是 UVA 呢，它的含量啊会相对增加。那虽然说呢 UVA 啊，它是比较不会立刻引起急性的皮肤病变，但是呢，在天的阳光哦，如果说大家没有做好防晒的工作，然后在太阳直射之下待得太久的话，那一样呢还是会晒黑，或者甚至是会晒伤哦。所以说啊，秋冬的防晒呢，还是要记得，如果你要去运动啊，或者是要到一些太阳曝晒下比较高的地方，那可能还是要注意防晒的部分哦。另外呢，秋冬的时候啊，其实皮肤的保湿也很重要，那尤其像是现在天气开始偏干嘛，所以说呢，要记得啊，在洗脸的时候呢，要以温水洗脸，然后使用比较温和的保湿洗面乳等等。那当然呢，还是要注意个人的一些肌肤状况哦，如果说有过敏啊，或者是比较严重的，比如说酒糟肌啊、痘痘肌这一些情形的话，那一定要到专业的皮肤科诊所来去做诊断，还有后续的一些治疗。而刚才呢，我们有特别提到说，秋冬的防晒啊，其实除了肌肤之外，我们的眼睛防晒也很重要哦。那很多人就觉得说，其实我们平常这个眼睛啊，可能藏在头发底下，或者是藏在帽子、藏在眼镜底下，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太多的防晒或者是保护呢？那其实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哦，太阳当中的紫外线啊，对于我们的视力、对于我们的眼睛健康呢，还是会有一些危害。那首先呢，紫外线啊，除了是会造成皮肤变黑啊，还有晒伤等等，除了这些肌肤的损伤之外哦，如果说呢，紫外线直接进入眼睛的话，会穿透眼球前端的组织，那对于各个部位呢，会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那严重的话，除了是导致组织的老化，还有功能失调之外呢，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譬如说像是白内障啊，还有黄斑部病变，以及紫外线角膜炎等等。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容易因为太阳的紫外线呢，而造成视力上的损伤哦。所以说还是要提醒大家，虽然说秋冬的太阳是比较没有那么强烈哦，但是对于眼睛的防晒呢，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啊，无论是晴天还是阴天哦，如果说太阳比较强烈的天气之下呢，建议大家还是可以佩戴太阳眼镜，或者是戴个帽子，就是说太阳的紫外线啊，直接照射到眼睛，减少罹患相关眼疾的这一些风险。不过呢，晒太阳啊，对眼睛还是有好处的，就是适量的阳光呢，还是有一些好的地方。那到底有哪些好处呢？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跟我们的生理时钟有关系，就适度的阳光呢，会帮助身体的褪黑激素可以规律的分泌。那虽然说它是跟睡眠比较有关系哦，但是呢，好的睡眠啊，其实也是跟好的视力有关，可以减少你眼睛比较疲劳的这些情形。而另外呢，像是晒太阳哦，也可以促进体内的维生素 D 合成，所以说对于儿童的眼睛发育呢，是格外的有好处哦，甚至有可能可以降低近视的风险。 不过还是提醒大家啦，晒太阳的关键哦，就在于适量。那最好呢，就是什么中午啊，太阳比较强烈的时候，就戴个帽子，或者是做一些防晒，或者是干脆就不要太常出门哦，就是避免在太阳直射的时候呢，造成眼睛的伤害等等。另外呢，如果你已经有一些眼睛晒伤的情况，譬如说呢，你可能觉得非常的疼痛、畏光，还有人会流泪啊，还有红肿等等，那建议大家哦，就是多多的休息跟避免强光刺激，并且呢可以使用人工泪液或者是冰敷来舒缓眼睛不适。通常啦，比较轻度的眼睛晒伤呢，可能大概1到3天之内基本上就会自行的痊愈。可是呢，如果说紫外线伤害较深哦，那可能需要1周啊，甚至是1周以上才会完全的恢复。所以说啊，如果眼睛晒伤的这一些症状，就你觉得说，晒完太阳之后眼很痛，然后畏光，这样子的症状持续超过好几天，或者是已经开始视力模糊跟剧烈的疼痛呢，最好啊还是赶快的就医哦，避免对于眼睛对你的视力呢造成长期的伤害。而再来呢，除了眼睛要对于太阳的防晒之外哦，就现在冬天嘛，很多人喜欢出国或者是到山上去赏雪，那当然呢，雪地的防晒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哦，因为雪地呢就是白色的嘛，容易反太阳光，所以说啊，记得哦一定要防晒，尤其是眼睛的部分呢，最好啊还是要戴个墨镜哦，以免说这些过度反射的太阳光啊，会对于你的视力，对于你的视网膜呢，造成一些伤害。好的，那所以就请大家在这些状况之下呢，真的是要多多注意，保护好你的灵魂之窗喽。歌曲是来自于张韶涵的作品《手心的太阳》。好，那我们刚才讲到嘛，对于眼睛哦，虽然说也是有一些好处啦，但是呢，有时候啊，如果说过度的曝晒，就可能吸收了太多的紫外线呢，当然哦，会对我们的视力健康造成一些损害。就是说啊，平常呢，还是要有一些防晒的动作，比如说戴个帽子啊，或者是呢，戴个墨镜。尤其呢，像是你到了雪地啊，就是你去上山赏雪啊，或者是你出国滑雪的时候呢，墨镜哦是一定要戴好，这样子才可以保护眼睛。 那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其实待会会跟大家聊到的健康话题就跟视力健康有关，而且也是跟光有关系哦。那我们都知道嘛，有一些常见的眼睛疾病，比如说白内障啊，或者是黄斑部病变等等。那这些呢，有时候啊，就跟我们平常接触到的光源，那尤其现在大家最常接触的就是蓝光嘛，都跟这一些光是有关系的。那至于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我们在过度的曝晒啊，或者是过度的蓝光吸收的状况下哦，要怎么样子去保护我们的，而平常生活当中最适合我们的视力，最能够保护眼睛健康的光源到底是哪一些哦？那我们待会呢，节目当中就会介绍到相关的书籍，并且呢邀请到非常专业的，不是医师哦，是一位跟材料学有关系的教授。那不过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白？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先看？
啊，天气越来越冷了，夏天的衣服可以准备收起来了。
是啊，对了，那你家冷气机也收好了吗？
啊，冷气也要收？
当然啦、啊，你知道吗？冷气不用时也会有待机耗电呢、啊，所以非常月时要记得关掉冷气机的总开关，顺便清理冷气机的滤网，隔年用电更省哦。
节能不分季节，爱地球做就对了。
更多省电妙方，快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终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你知道吗？一顿年夜饭对很多辛苦的家庭来说是很难得的愿望。来，美秀邀请大家一起支持韩式吃饱三十送到家，一份年礼及红包，让困苦的弱势朋友吃饱，安心过好年。创世爱心专线
02-2397-0101，02-2397-010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一个我们身上非常重要的器官，也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眼睛。那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了一本书哦，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而在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呢也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防止蓝光伤害的专家。那么邀请到的就是周卓辉周教授，我们就请教授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是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我们今天呢讲到就是这一本书哦，主要是跟讲到光，哎，我们的眼睛健康嘛。不过呢，我相信应该有些听众会觉得有点好奇哦，就是周教授，哎，您是研究这个材料工程面的专业嘛？那为什么会研究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的这个领域呢？
那你是第一个问这个问题的，那真的好多人呢，他们心里面有疑问。那这样子的，我本身在材料系嘛，后来我就做发光材料，
是，
然后发光材料做一做之后呢，就做出一个世界性的发明，叫做太阳光的有机发光二极体，等于是可以发出用人工的方法发出像太阳光这样的一个自然光。后来我的学生就发现说，到了黄昏，靠近黄昏的时候，这个比较啊、像火红夕阳啊、这样的光，就因为没有蓝光。那如果万一晚上要使用的话呢，会对身体比较好。后来我们就说，那后来我说，哎，那个好像是商业界人士讲的不可尽信啊。我说直接查医学期刊，一查真的一堆，就讲到那个蓝光啊会对身体产生伤害。
是。
那后来再看，他说这个蓝光也会对眼睛产生伤害。所以你看吧，我做发光材料，做出太阳光。后来就开始做没有蓝害的烛光，那做完之后呢，我就说，对，医学界好多的医生都说晚上要用就用没有蓝光的，那可是问题它比较好，你不能用凭感觉，也不能说定性的，应该想办法要去量化。
嗯嗯，
那我就开始去找量化的方法。那至于说这个光对眼睛伤害，在大概50年来就有已经有一个公式是可以计算出来，就什么样的光啊，多量照多久，眼睛会产生视网膜炎，这个有了，可是人类就没有太去注意。那第二个就是说，像这种光如果晚上照的话呢，会对我们舒眠抗癌的褪黑激素呢产生非常不好的抑制作用，怎么量化结果就没有。就花了我5年时间，我就去找出这样子的一个公式，然后呢这样的一个发现，就是后来等于说不知不觉的就变成好像是蓝害量化的一个鼻祖。
是。
然后呢，我就跟很多人分享。那我中间有一场演讲，就光与眼睛健康啊，这方面的演讲，我是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跟47位全国最权威的这个眼科医师演讲。
嗯。
啊，那他们也很喜欢这个演讲。那简单的道理就是说哈，其实啊，就是说现在就包括眼科医师。譬如说他们看的书教科书大概都是20年前30年前的医学知识嘛。
嗯。
那最近这个譬如说20年15年啊甚至10年的这些新的这个眼睛的医学知识呢都还没有进到教科书，所以他们大概就不会知道这个蓝光有这个伤害问题。好。所以呢我要讲的就是说，我就一路齁就从做材料做发光材料，然后做出好光。然后到光的这个光对眼睛的影响是怎么样量化，对身体的影响怎么样量化，我就一路就走以来。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我在美国所受的一个训练，虽然说我拿到的是材料的一个博士，可是他训练完之后其实你跨领域是可以做的，因为你已经有所谓的独立研究的精神。
嗯嗯嗯，
这样子。然后因为我本身又比较属于是叫做理工皮人文骨，我对人文关怀就特别重视，所以我后来就开始发现说，哎，这样很好啊，自己做出来的研究对人的眼睛健康身体健康有帮助，所以我就不断的去宣导，不断的去宣导，就一直走到今天。那后来发现说，哎，这方面的书怎么没人讲，这方面知识怎么没有人讲。那我跟主持人讲一件事情啊，其实我也有教工程伦理，工程伦理就会碰到医学伦理。
是。
那美国的医学学会的这个医学伦理怎么说呢？他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
嗯。
所以呢，我想我跟就主持人共同勉励，也跟我们啊听众朋友相互勉励。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凡事都靠医生，因为有很多新的知识他们来不及学，那他才会说要求我们说病人有义务接受医学教育。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从材料做材料的一路做到光对眼睛健康的影响，光对身体健康的影响，后来就有人说我变成是全世界最懂得光，应该说我是最懂得光的伤害的人。
嗯嗯，
这样。
因为确实是这样子，就是有人说现在台湾人的近视率还蛮高的，就真的是去路上随便看，好像十个人里面大概只有九八九个人是有戴眼镜，然后像蓝婷我自己也是有戴眼镜啦，就算是重度近视哦。所以呢，我觉得的确啦，就跟周教授讲的一样，我们一般在生活当中，但是除了去看医生的时候，除了这个以外呢，也要知道说怎样去保护自己的眼睛，那尤其像是光这种东西啊，一定是存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嘛。那尤其呢，像是我一开始啊，就有讲到说，就大家现在都知道嘛，蓝光是对眼睛会造成伤害的。不过呢，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教授您也写到了很多，其实除了蓝光之外，好像光跟视力的关联啊，好像一般民众会有一些容易混淆的地方，对吗？
是，最容易混淆，最糟糕的一点就是所谓的光，我们后来的发现是这样，就是说光应该是够亮就好，够亮，它绝对不是越亮越好，应该说是越亮越糟糕。
嗯嗯，怎么说呢？
然后呢，对，那我就打一个比方好了哈，就像食物啊，食物如果加一点盐，就很美味，可是加太多就伤身体。
是，
那光也是一样，光如果照亮，我们就容易看清楚，可是太亮，眼睛就会发炎，从所谓的我们的视网膜，那往前推黄斑部，再来就玻璃体，最后再往外就推到所谓水晶体，然后再角膜，这些都跟光有关。所以有光很好，我们可以看见，比较亮就比较容易看清楚。就像说盐巴口味比较重，我们比较容易下饭，但是我们都知道比较重口味盐巴比较多，伤心脏，伤肾脏。那同样的呢，光比较亮比较容易看清楚，太亮可以看清楚，可是就是会伤害眼睛。
真的就像是我以前小时候啊，就在念书的时候，然后我家里爸妈也是叫我灯要开得亮一点，可是因为那个纸是白色的啊，我有时候反而觉得那个光线反射在纸上，眼睛会有一点不太舒服耶。
没有错，那就是太亮造成的眩光，所以是最糟糕的。就说本来哈，就说够亮就好了，就可以看清楚就好了。
嗯，
再亮一点就造成眩光，然后看不清楚之外，其实它就开始产生伤害。
嗯哼，
所以台湾的孩子其实真的念书时间蛮多，都蛮用功的。
是，
也就是这样，因为长期近距离看书，以至于呢，我们的近视的人口应该是全世界最多。然后另外就重度近视也是，应该也是全世界第一，然后接下来后来的眼睛疾病又变成世界第一，这真的不是好事情。
嗯哼哼，确实是这个样子。而且啊，好像在这本书当中啊，因为周教授您写了很多日常啊，我们生活里面的用光，比如说我们的灯之类，好像其实有一些灯具的类型是蛮容易会对眼睛造成伤害的吗？
哦，没有错，其实这个大家真的要认真像北欧学习怎么样用灯。第一个，他们用灯用得非常好，非常健康，连年轻人都知道哈。比如说他们就说喜欢的是间接，其实光线就不能够是直接光了。一旦有直接光就会造成眩光，然后这个眩光一亮的时候呢，除了眼睛不舒服之外这个光一亮了，我们暗视觉细胞就不敢启动，那就一直在用亮视觉细胞，那这些亮视觉细胞白天用晚上用，那最后它就会凋亡。所以我们近视很深都跟这个光线有关。那像这个我印象最深刻也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说美国人的台灯基本上比台湾的还暗，
是，
那他们的近视只有四成，我们是近视将近九成。然后德国人的那个家里孩子的台灯呢又比美国人的暗，
是，
然后呢结果他们近视大概就三成，那北欧的更厉害的他们大概就两成多啊。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说就像以前吃重咸，那后来发现不能吃那么咸，可是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不能，真的不知道。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主持人这个节目应该要一波再一波，一波再一波要更多人听到。因为这样子蓝光白光对眼睛跟身体的伤害是2014年联合国才确定，
是，
然后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没有保护眼睛，没有防蓝光的这光是没有防蓝光的，所以呢这个光害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发现到一直到现在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才会一直不断的呼吁，不断的呼吁。当然发现真的人为言轻， 讲了200场的这个所谓的科普演讲，我就觉得每次一场来个50个人100个人，有太多人没有听到，我只好写书。所以这为什么我要写书，也就是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而且写书要很严谨，就是上面是不能乱讲的，
是、
就是说要从科学期刊、医学期刊反复去查证，然后确认是事实，然后之后才能写出来。那也很高兴，因为这样子有人就得到了一些帮助。
而且啊，刚才教授就说到了嘛，我们现在的可能用灯啊还有用光的习惯，也可能就是以前您说的那一种哦，我就是反正越亮越好，看得越清楚嘛。那当然啦、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这个观念它基本上是有一些混淆的、那不过啊，因为在这本书里面教授您就写到，除了蓝光之外，是不是也有其他的光它可能也会很严重的伤害到我们视力健康的呢？
好，这样讲好了，其实我们现代人哈，这个受到的光害比古代人还严重。古代的人呢，他受的光害就是阳光嘛。
是。
那我们现在就是除阳光之外，在室内有人造光。那除了人造光之外，还有3C 的这个背光，然后特别是背光这个白光里面就很多的蓝光，所以等于现代人啊受到的这个光害叫做内外夹击。单单你说在户外紫外线照太多就可以白内障了。那现在就是躲得过外面却躲不过里面，然后躲得过白却躲不过晚上，所以我们变成是内外交加，然后呢日夜不停的伤害，所以现代人的眼睛要不坏掉都变成很难。然后呢现在这样，就说我一个很好的朋友台大这个眼科医师哈，他就跟我讲说，他们现在台大医学院医学系啊，第一名毕业的选什么？选眼科。然后你可以看到那种十字路口很贵的店面呢，什么店多，眼镜店多。
是。
那为什么这么贵的店面他们租得起？因为实在是太多人眼镜坏掉了。
客群很大。
客群很大，不断的换眼镜，然后呢就不断的要开刀。然后现在比如说好、最严重就是最近。我后来为什么这个跟健康有关的第三本书要集中在所谓的白内障。后来发现完蛋了，只要活得够老，那个白内障就跟随我们。好，但有个这一块数据啊，就是说如果把轻微白内障进去，到了80岁的时候呢，10个有9个会白内障，然后50岁的时候就有一半的人会白内障，那个是比其他的眼睛疾病都还严重。然后呢有的人说，哎呀没关系啦，这个白内障可以动手术嘛，手术成功率很高。我说拜托，你要弄清楚这个所谓的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然后他没有跟你讲说这个手术之后会有并发症，有后遗症，有很多的问题。因为所谓的人工水晶体不如天水晶体，换成人工水晶体出来，大量的光线就什么大举入侵，然后呢有更多的蓝光，更多的紫光就会进来，然后本来是水晶体坏了之后呢，就是黄斑部坏了，然后就是我们的底片视网膜等于过度的氧化，过度的曝照，所以等于是这有点算是崩盘式的骨牌式的一个崩溃。好，那我刚刚讲说除了蓝光，就是室内是蓝光嘛，这人造光，可是不要忘掉说户外的紫外线也是白内障的主要元凶。
是。
那等于说有的人躲得过外面，可是在屋子里面啊，现在很多人在屋子里面活动时间其实也蛮长的。然后说一个就是说长时间的蓝光伤害，然后如果在户外的话，就算是短时间这个非常强烈的这个阳光，它里面的紫外线啊，其实它就是所谓的白内障啊的一个主要元凶。所以这等于是紫外线也好，紫光也好，蓝光也好，这三个光加起来就是造成今天说白内障非常严重的一个主要原因。然后还有的就是这么一来哈，他眼压会很高，那就有可能他会青光眼。那有的人就是黄斑部病变就非常的常见，然后视网膜就会破裂，有的甚至更严重的就整个视网膜剥离。所以您刚刚讲的没有错，除了蓝光不要忘掉哈，说那个莫内经常在户外写生，他那个就没什么电灯嘛，那在户外写生，结果他白内障。然后呢，这个埃及人在大概4000多年前就有白内障手术，当然是很粗暴的一个手术。那个时候没有电灯啊，也没有3C 啊，那为什么？那就是阳光太强的时候那个紫外线。所以你看牛只 长期暴露在外面，牛只就很容易白内障，那很多动物在外面也会，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户外要撑伞、戴帽子、戴有效防紫外线、防蓝光眼镜。
是
啊，那在室内电脑前面啊，就一定要戴所谓的这个防蓝光眼镜，要不然我们的影伤害实在是，照联合国讲，就是只有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会讲啊，如果说我们上次说新冠疫情算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呢，蓝害疫情是第四次世界大战，然后这一次的话是一个人都逃不过，
嗯，
啊，就逃不过所谓的三 C 的这个蓝光，室内像好 LED 啊这么非常亮的啊这照明的这个灯光。
嗯，所以说啦，就像周教授讲的，诶，我们现在啊就是在室内，你当然就是要防止我们这些3C 产品的蓝光伤害，那当然是除了正确用眼啊用光的习惯之外呢，就是出门在外的时候，你不只是皮肤要防晒，你的眼睛呢也是要防护太阳光哦。那不过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哦。
亲爱的朋友您，我是张翠兰淑女，透过晚上的所照顾与专业流，并在安心度远的环境中学习，能有消炎黄生长者的退化与老化，仅是时光人生长者安心照顾与专业服务计划，这是专心02-2321-0166或受损光人社服。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嗯、这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哦、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那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讲到跟眼睛健康有关系哦。讲到这本书呢，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我们今天呢，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同时也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学系的教授周卓辉周教授。那么先请教授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
是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
是，那刚才跟周教授聊了，就的确啊，很多的光源，无论是我们日常在室内属于人造的光源，或者是我们在室外这个太阳的光源呢，它的确都会对我们的视力造成影响哦。那不过呢，因为刚才在前面我们有稍微聊到白内障的时候，其实周教授有提到一个名词叫做暗视觉。那暗视觉这个词啊，其实也在这本书当中，周教授也特地开了一个章节去仔细的做说明哦。但是呢，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名词，所以想说请周教授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暗视觉，那它对于我们的视力来讲有什么样子的重要性呢？
是啊，那个人的眼睛非常的奇妙，人的眼睛有看亮的有看暗的，看亮的呢有六七百万颗，看暗的细胞却有 1.25 亿颗，它是20倍之多呀。
嗯，
然后呢做什么用呢？当我们把灯光调暗的时候呢，不要担心，你稍微等一等，等个三秒五秒，这个暗视觉细胞就启动了，
嗯，
就开始看见了。如果你愿意啊，时间拉更长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本你觉得很暗的这个环境，大概20-30分钟之后，你会发现，哎，好亮，怎么突然灯光变亮？其实灯光都一样，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打开了，所以就看见了。那为什么这个是幸福的开始呢？当你暗视觉细胞打开之后呢，你的亮视觉细胞它休息了。本来比如说它已经发炎的啊，发炎它可以消炎啊，没有休息的它可以休息，所以你看它每次都有充分的休息。所以呢，我们的亮视觉细胞就可以活得很愉快，那这个视力呢就会一直很明亮。那还有，当我们灯光变暗一点，过暗适应啊，就是三五秒之后呢，暗视觉打开，那同时人的身体哈、人的身体就会舒服下来。
嗯，
然后如果我们再讲到晚上，那就更好了。好，晚上基本上这样子，就白天照白光嘛，太阳下山了之后理论上是不应该再有光，
是，
那现在的生活得意嘛，一定要有光，可是呢白天白光你晚上再照白光那就完蛋了。好，清晨的白光可以说是药，到了晚上的光是毒，那白光的话就变成剧毒，剧毒里面的蓝光呢又是毒中之毒，
是，
所以呢晚上照白光，白光里面有蓝光，那对这个眼睛伤害之外呢，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非常的大。
嗯，
所以呢我后来发现，大家想一想看嘛，我们的眼睛里面有 1.25 亿颗的暗视觉细胞，就让我们在比如说暗黑的天空，我们可以看到天空的星星，为什么那么暗都看得见。然后这个也可以用来解释说为什么古代人说秉烛啊可以阅读，然后呢凿壁借光可以看书，这就再再证明啊，人的眼睛在昏暗的状况下它会启动视觉细胞可以看得见，那好处就是亮视觉细胞就休息了。现代人在白天在外面当然一亮就是亮视觉，
是，
进到室内又把它开亮，那又是亮视觉细胞在做工，白天做工不打回到家里的时候又开很亮，哇，亮视觉细胞说我累了，我工作了8个小时我要休息，哎，我们开很亮它就不能休息，哎，加上我们用光都用很亮，
是，
那这个氧化就很大，然后你这样8个小时12个小时在这种亮光下让我们的亮视觉细胞都非常严重的啊这种氧化性压力，所以它最后一定会凋亡。
嗯，所以啊，这样子听起来，这个所谓的暗视觉细胞啊，对于我们的视力健康，好像真的是蛮重要的，就是可以让它跟我们的亮视觉细胞轮流的工作嘛。是这样子听起来啊，就表示说，其实我们一般人的健康的人体啦，是会有这个晚上的适应力嘛。但是呢，因为您书中也有写到说，其实好像所有的光源比起来，就是所谓的自然光，应该是对眼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嘛。可是因为晚上啊我们就是很暗，可是我晚上如果还是要可能学生要写作业啊，然后我是上班族我还是要上班的话，这个光源的部分如果在晚上的话，您觉得要怎么调整是对眼睛来讲比较健康的呢？
那个我们后来有去测量，就是说到底看书要多亮，
是，
那你看我们刚刚说秉烛夜读嘛，一个蜡烛晚上读书没问题，以前的有些人 晚上要写作业就点油灯，然后也看得见，然后凿壁借光可以看书。凿壁借光这种状况下的话呢，它的照度呢连一根蜡烛都不到，可能就十分之一甚至一百分之一
而已。
对，就非常的暗。可是因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非常的强，我们的暗视觉细胞在好像百万分之一个勒克斯，一根蜡烛，一根蜡烛是十二个勒克斯哦。那你想想看，百万分之一，也就将近是十万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都看得见，我们的细胞就有这个本事。所以好，假设说如果算是要写字的话，我有好几个朋友开始不习惯，后来发现很暗哦，他照样都可以看见。那在这么暗的状况下，只要能够看得见，他的眼睛很难发炎，
是
很难发炎。那如果是晚上要工作的人，那不得已了哈。平常心说，晚上工作对身体伤害很大，因为他有两，一个是眼睛伤害，第二个呢是他的整个生理时钟被破坏。你晚上如果特别是思考之后呢，你的脑袋不就一直启动，没有休息吗？
是。
那脑袋没有休息，脑袋也会出事情。那脑袋没有休息，他不断的思考。那不断思考，它还是要耗费养分，然后它会排出那个，这个叫做毒蛋白，有两种毒蛋白啊，那个毒蛋白会把我们脑袋给弄坏掉。那毒蛋白后来会黏哒哒的，黏哒哒之后沉淀之后呢，我们整个就所谓的脑神经细胞就会被弄坏掉啊，最开始就所谓的短期记忆就会丧失啊，就是所谓的阿兹海默症或老年痴呆症的这个前兆。所以如果真不得已的时候，晚上要工作，那不得已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不要太伤脑筋的。然后要靠视力的话呢，真的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就说让亮视觉细胞休息，不用太亮，真的可以看见。那你再回想啊，对不对？凿壁借光可以看书。那如果再信不过，也欢迎大家听了这个节目之后呢，到我们清华大学好光研究室来体验。那有好多人体验过，一个很好玩哦。他们来这边体验后呢，一坐就两个小时。为什么？从来没有那么舒服过。因为没有这个眼睛伤害，没有眼压的时候呢，人的心情是很好的。
是。
很多人就有点舍不得走。这就是用来解释说为什么烛光晚餐很罗曼蒂克。因为它没有什么蓝光。那加上说光线比较暗，然后亮视觉细胞休息了，那整个人就舒服了，眼睛也舒服了。所以呢，有两种，一种是知识上的了解，一个是实际上的体验。要不然自己在家里做做看，就说只要看得见，就不需要开灯。然后灯光呢，特别是入夜之后，越暗越好。然后你突然之间你会发现，哎，我看见了。
是。
然后这个时候幸福就来到，健康就来到。
那如果说我是今天想要就可能真的还是得，比如说小孩子要念书好了，那我想要挑选一台就是适合的台灯给他的话，教授您会怎么建议说这个台灯，比如说它的可能灯的颜色啊，是它的亮度应该要维持在哪一个范围是比较适合然后也比较健康的呢？
这个就是讲到我的发明的，我的本事的哈，就是烛光，就烛光色，
烛光色。
烛光色，就说一般来讲，我们说灯，我们普遍会说白光，然后黄光。那我们现在讲说，你就橘光，
是，
就蜡烛的光色呢是橘色的，然后那个油灯的光色是橘色的，然后火光也是。那这些呢，它的蓝光是最少的，它的蓝光是最少，然后它的那个产生的眼压是最小的。然后我们有算过哈，就说小朋友大概就一两个勒克斯哦。如果一个勒克斯就是等于十二分之一根，就十分之一根蜡烛的照度，他就能看见，而且看得很清楚。然后呢，这样的看下去，如果是真的要弄到眼睛会发炎，可能要至少24个小时。可是，一天只有24小时嘛，
是不会连续看那么久。
对，因为这样，所以等于是说，你就是在这个睡醒的时间看书，你看到后面眼睛都不会受伤。可是相反的哦，按照先前呢。这个教育部的规定说，你照到桌面的照度哈、要500个勒克斯哦，照到进到眼睛300，那这种灯光可以看多久？可以看15分钟、20分钟不到，眼睛就看、会酸涩不舒服。 那可是因为平常你上课你不可能一直看桌面嘛，
是，
你会看老师啊，不舒服你会看老师看窗外啊，哦，就眼睛就可以休息。
嗯，
可是什么时候休息？考试就没办法休息了。考试一考一节50分钟，有时候考两节100分钟，你就变成要持续的看桌面上面的刚刚主持人说的白纸，灯光一反射很亮，所以每次考完试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揉眼睛啊，
嗯哼，
眼睛很酸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后来发现说字写得漂亮的近视都特别严重。
嗯，因为他很仔细的吗？
因为他要聚焦去描嘛，对，他很仔细，所以他眼睛是盯着，那为了把那个笔画画得很，对不对，直很平很漂亮，所以他非常的聚焦，所以他等于是近视觉细胞特别卖力，然后近视觉细胞就同一群近视觉细胞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后来就近视，然后呢后来就重度近视。所以像你看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近视，就是开始有电视机的时候，那电视机有些什么外国的卡通影片看不懂，我就去看那个字，
是
看字幕，那那个字幕很小，
就很用力，
所以你看我又很用力，就从小就开始看这个小字，然后看很久，所以你看、又亮蓝光又多又近又长时间，很快近视就来了。那特别说那个写字漂亮的大概没有例外了、都是近视，要不就是重度近视。
是，然后所以说啦，就是在挑选这一些护眼的灯具的时候，就像周教授讲的、以橘色，就是这个烛光色呢，它的蓝光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少的，不过还是要建议大家啦，因为这个亮度呢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是会有一点伤害哦。所以说大家可能要去比如说看看周教授的研究啊，看周教授的书，或者是干脆你也可以到眼科就征求眼科医师的意见哦，应该相对来讲啦是可以得到比较好的、比较适宜的建议。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然后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的周教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就是眼睛健康还有跟光光源使用的这些事情嘛。那不过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还是想请周教授，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就如果说我是需要长时间用眼啊，而且尤其是看 3C 产品的人，那您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就是给听众朋友们说怎样是可以比较保护我们的眼睛呢？
我想哈，这个长期使用电脑的，像很多行政人员，特别像校长或主计人员要看数字的，法官要看卷宗的，
是
这些眼睛其实受伤的非常的严重。那像有些是人事室的，那有些电脑工作者也都是，所以第一个要做的呢、就是把灯光调暗，就看得见就好了，不要太亮。
是，
然后呢，然后头顶上不要有灯光，因为那些灯光对你的视觉清晰度没有帮助，就是说你的眼睛视线范围内都不要有直接光。那电脑萤幕可以调暗，
是，
然后呢，那个蓝光一定要过滤掉，除非你是做色彩工作的，好，你可以把防蓝光眼镜拿掉。
嗯嗯，
做文字工作的时候，防蓝光眼镜一定要戴。它除了护眼之外呢，有机会帮助我们就是对抗癌症的一个所谓的罹患，就是说这个蓝光，一个蓝光两个伤害嘛，不分日夜伤眼睛，到了夜晚伤身体，所以这个蓝光一定要过滤。否则还有一个一个资讯我们刚没有讲，因为这个电子光线越来越亮，导致什么攀升？乳癌攀升。所以乳癌已经变成是全世界第一癌症。
是，
然后呢，包括这里面这1000个乳癌罹患者当中呢，有5到10个是男生，
嗯哼哼，
对，男生也跑不掉，
是，
所以呢，那我现在知道的就是说，像我们的教授都几乎要靠电脑工作，有电脑才能生存，因为要查资料、论文、写论文都是靠电脑，
嗯，
所有这些重度工作者没有一个眼睛是好的，所以呢，这主持人问得很好，要长时间用眼，看3C怎么办？特别是电脑，因为电脑萤幕大，那个光线强。所以呢，基本上就是说调暗，然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做文字工作，记住萤幕把它变成黑底白字，
黑底白字，
对，千万不要是白底黑字，
是，
千万不要白底黑字，那个是很睛，那很亮的时候，你的眼睛每次一个光子进来就会产生一次的光氧化反应，产生一份氧化性压力，一份氧化性废弃物。如果照蓝光，那是10000份，相对橘光的话，它是10000份。氧化性废弃物，那这氧化性废弃物本来没有毒性，可是你一旦照光之后，它就从没有毒性变成有毒性，那这个毒性呢，最后会毒害到我们的 这个视网膜细胞，我们的视觉细胞。
是的，那反正呢，我觉得啦，这个现代人用3C产品真的是免不了呢。然后尤其像是不只是周教授这种比较学术性的工作，连我自己啦，就是我做广播的，我要剪音档啊，我要录音，我也是在一直看电脑。所以说就也请大家，您的工作当中或者是你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免不得一定要看3C产品的话，就整理一下刚才周教授的建议。第一个，灯光调暗；第二个呢，头顶不要有直接光；第三个，你可以戴防蓝光的眼镜；第四个呢，就是文书作业你就用黑底白字哦。就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保护自己的眼睛啦。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是由商周出版的《光白内障与眼睛健康的真相》。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清华大学材料工程教授周卓辉周教授，就很感谢教授来到节目当中为我们分享这么多的资讯哦，非常感谢周教授。
是，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跟周教授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拜拜。
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原来如此，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